我想知道北方的话很清楚，你用对称的原则就可以。你到这个机场去，如果你想上洗手间，如果你想上女的洗手间，你只要看到有个男的洗手间，你知道女的洗手间一定在哪里，那很容易找，你只要到对称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极南边呢是指的从耶路撒冷往南走1400公里，那么现在很清楚，这个极北北边是什么地方说不肯交出来呢？你到地图去看看，你从耶路撒冷用铅笔往上走同样的距离，你画同等的距离，然后你也是1400公里，你会找到的是莫斯科。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让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什么地方都是顺利的，他们可以从中国回来没有困难，从纽西兰回来也没有困难，但是从以索比亚从苏联回来就有困难，一点都不错。在1991年前面不久，果然是如此。以色列人在苏联一共有350万人，当时的以色列不过是350万人，只有在美国只有600万以上的犹太人，但是所有的犹太人通通很多350万都在苏联。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最后他们每年他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都没有成功。有的时候他们申请的结果，最后他们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1948年以后，他们一直想回来，到了19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回不来，根本还是回不来。结果我们知道，有一天神兴起了一件事情，所以为着以色列人回来需要神迹才可以。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忽然之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柏林围墙倒塌了，忽然有一天我们看见整个苏联解体了，莫斯科大帝国崩溃了。我们到现在还不会明白，你去问任何懂得政治的人，你问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很清楚的，因为有一天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戈巴契夫就非交出来不可。你如果到报上，你现在回过头去找那一段的报纸，你叫戈巴契夫怎么说呢？他说，我最不喜欢你们犹太人说要回去了，好吧，现在我让你们走了。他讲过这句话。他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神告诉他说，你叫我出来吧。所以一夜之间没有多久，不光柏林围墙倒塌，想也没想到整个莫斯大帝国，你会想到莫斯科大帝国苏联会瓦解吗？不可能，怎么可能？你说他经济不行，经济怎么会一夜之间就不行的？这个你完完全全不能够想象。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说差不多过去八年的期间，你看差不多有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有一段时间是每隔20分钟就有飞机从莫斯科飞来。我们知道说这些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一共有3000个科学家。他们光是他们的这个懂得音乐的人，可以组织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就在波斯湾战争1991年那个左翼，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伊索比亚发生政变。伊索比亚发生政变，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派了几架的专机，特别是派了这个747专机去把他们很快的接回来。那么苏联的犹太人都长得很胖，他们吃得太好了。但是呢，这个伊索比亚不光又黑而且又瘦，骨瘦如柴，是全世界最穷最穷。你如果去看过他们的照片，他们个个都是穷的，这个瘦的根本不成样子。所以现在呢，他们把所有的747的这个座位通通拆掉了，然后像沙丁鱼一样把他们填在上面。那么就这样的把他们抢回来，一共抢了2万人回来，这个稀奇的很。就在这个抢救的运动里面，我们不要忘记啊，有7个孩子诞生。所以等到那些拉比们在机场特拉维机场接他们的弟兄的时候，所有的拉比都落眼泪，他说弥赛亚真的很快就要回来。我们知道这是两极的，这个苏联回来的都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而这些从伊索比亚回来，他们根本没有受教育，而且他们是最穷最穷。有一个回来的犹太人呢，是个妈妈，她在那做家事，她也看电视，从来没有看过电视，现在难得看电视。看了电视，忽然发现那个电视起火，她拿了个扫把就去救火，就把整个的电视把它砸烂了。 就知道说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稀奇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你那些长又黑又很好的，那些都是伊索比亚回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是太稀奇，太稀奇。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是1948年的事。无花果发嫩长叶，乃是神用神迹把他们从各地带回来。你想想看，有谁敢对苏联说交出来？今天你如果凭着外表来说，外面来说，你要去申请回军，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有点政治常识，根本想都不要想。你是不是准备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稀奇不稀奇？为着以色列建国，神兴起了大不列颠帝国，兴起了这个大不列颠帝国，为着叫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神都交出来。你看见是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一夜之间苏联整个瓦解了。让我们记得，每一次圣经的预言都是影响到整个的世界的局势。今天我们不懂得世界的局势，我们以为说是有政治因素，有这些因素，那些因素，当然这些因素都在，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功。为着成就神的旨意，神做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怎么做呢？你看见了，神能够做这件事。我们知道说，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也经过大不列颠帝国那个整个的事。那么大不列颠帝国神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你还记得前不久，就是1997年的时候，查理王子做了英国的军旗舰，慢慢的离开香港，那代表什么？那代表说这个大不列颠帝国，或者说这个日不落寞的帝国，已经完成了他阶段性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大英帝国起来又衰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原来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第三点，讲到圣城耶路撒冷，1967年回来，那一次的战争就是人类历史就那么一次。那个6天之内闪电的，我们知道说就以色列人就把整个的就拿到最多的土地，不光拿了最多的土地，而且我们晓得他最第一次他们的伞兵啊降在圣殿山上。大家不知道，今天我们的以色列人向来是在哭腔那里祷告，但是在那一次，就是在1967年6月7号那一个月，那些拉比，有的拉比甚至这些伞兵，他们有机会能够在圣殿山上祷告，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事。你知道吗？过去的1700多年，1800多年，他们母亲都是教导儿女祷告说，明年耶路撒冷，都是为这祷告的。这个新郎和新娘啊，在结婚的时候交杯祝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明年在耶路撒冷。好不容易等到了1967年，主耶稣所说的等到耶路撒冷被践踏，一直等到外邦人心满足的时候。所以你要记得，难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欢天喜地的事情。他们说，我们再也不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再不能离开我们，因为耶路撒冷是我们永远的圣城。那个时候有一个月，有一班的犹太人，他们梦想，他们做梦，能不能从此以后我们就接受了圣殿山的所有回教式的建筑，我们能不能从此以后我们就把所有这个圣殿山的主权就完全拿回来了。经过一个月，戴阳将军，就是那个独眼将军，他的的确确是那个六日战争的英雄。经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坐在那个清真寺的那个地上，象征性他好像把一把钥匙交给回教的管理当局，他说这样，从此以后这个山，就是这个山头，这个山治权是你们的，主权是我们的，我们仍旧保有主权。如果乱暴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派兵，我们可以关这个殿，但是所有管理的权你们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这是1967年，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讲，读圣经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几乎 能够看见圣殿山回到他们的怀里，然后能够重建圣殿，叫一块石头能够跌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但是戴阳将军想到整个他子孙的和平，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做，甚至于有了拉比说，你好好趁这个机会，就这一次完全可以把你不喜欢的建议一次把它解决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世界大战，那就是所有全世界的回教徒要向以色列宣战，而且那个战争就是他们所说的圣战。所谓圣战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战场上捐躯战场阵亡的话，你的灵魂立刻升到天上去。戴阳将军知道的太清楚，所以他忍痛的把那个钥匙交在回教徒的手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1967年所发生的故事，那就是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很不愿意的，他们就把圣殿山那个管理权交给了阿拉伯人，但是最少他们可以说圣殿山还是我们的，最少他们可以怎么说呢？他们可以讲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耶路撒冷永远现在是一个，现在 United Jerusalem， 现在不是分割的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1967年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不能只做一半，神做的事情不可能就做那么多，因为在这些，在圣经说，在这个，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如果耶路撒冷，如果以色列，如果无花果树是代表四面的话，你当初整个王国的开始是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如果无花果树翻遍长叶的话，主耶稣预言如果要应验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的，就在那个圣殿山上。今天我们认为是不可能，实在是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今天怎么有可能呢？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山上要一块石头要跌在一块石头上。换一句话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圣殿要准备好。我们怎么知道？你读马拉基第三章的时候，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弥赛亚，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明明指着我们主回来以前，那个殿已经在那里。所以你看，你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回来的那个殿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这一位主是审判的主，他什么？他就像炼银之人的火，他也像漂布之人的剑。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这个不再是指着这个第一次主耶稣来做人类的救主，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审判的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回来的话，谁能够担当得起呢？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在末日以前，可见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的不是清真寺，你所看见的乃是圣殿已经重建。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在我们来讲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局势为什么，中东局势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们知道说，最近以巴又开始冲突了，我们在台湾也许不大感觉，你就在美国也不大感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但事实上，所有懂得中东局势的人都知道说，这一次的冲突是1948年以来以色列人可以说以巴最严重的冲突。本来二月份我们有一班弟兄们从奥克兰，从纽西兰要到以色列，巴西有一班弟兄们，他们也在二月份要到埃及，要到那个摩西，要跟着摩西走42站。但是很稀奇，向来普通，特别在英国那些旅行团，他们嗅觉很敏锐，过去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以巴的冲突，他们从来没有取消过的。这一次他们破天荒，他们说你们要多少的损失都可以，所以他们一定不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以巴的冲突可以说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我们如果不是从神话里面来看，我们就不会懂得为什么是变成这么紧张。 我们知道今年大概七月份以前，阿拉法特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的领袖阿拉法特，他就告诉全世界说，他说我们决定今年九月十三号要建国。那么不错，过去的七年呢，他们以色列跟这个巴